很多旧约上的人物的遇见了天使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 约沙法的天使援军。我还要讲一个圣经中战争的故事哈，记载于历代志下第20章，犹大王约沙法率领百姓去作战，面对比他们强大许多的敌军，但是他们有听从先知的话语，在阵前颂赞耶和华。众人唱诗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兵击杀前来进攻的敌人，而敌军则在混乱当中自相残杀。那么，当我们在患难试炼的困境里面，唱诗颂赞主的时候，会吸引众天使，因为他们喜欢听我们的赞美。诗歌会引天使天君前来护卫援助我们。赞美比祈求抱怨更能吸引天使。所以这个就是在整个故事当中我们怎么知道天使会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是因为呢，天使他喜欢我们赞美神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赞美神，还是我们埋怨神呢？还是抱怨我们所处的环境太过糟糕啊？那我们是不是在所处的环境当中呢，你没有办法赞美上帝，也没有办法真的凡事谢恩啊？因为我们所处的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 acknowledge 哈，我们都确认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介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祷告会的目的啊。你要确定你身在何种的环境当中啊，神都介入，你考不上大学，你进不了什么想要去的学校，或者是你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你刚刚失业啊，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或甚至你失恋了或甚至你失去了你所爱的家人等等这些你能够赞美上帝吗？因为赞美上帝的时候呢，天使就来帮助你击杀你的仇敌。耶和华的伏兵是如何大获全胜的？他们隐身混在敌军阵营里，出手攻击士兵。被攻击的士兵看不见天使，误以为是身边的同袍偷袭，一怒之下便拔刀还击。才一会儿的功夫，士兵就互相砍杀起来。圣经记载，敌军阵营里面，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在希尔山的人啊，这是亚门人、摩押人跟这个以扫后裔一起要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呢，这个亚门人、摩押人起来击杀那个这些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所以那灭尽希尔山的人之后呢，亚蛮人、亚兰人呢又互相攻击，所以这个就是亚蛮人跟摩押人互相攻击，所以这就是天使的帮助因为他们呢彼此厮杀，彼此厮杀。那么这个作者呢，他就这样讲，他说呢。以色列人到旷野的瞭望台一看，只见尸横遍野，没有一个逃脱的，都死掉了 那么作者接下来呢，做了一个非常，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应用。他说呢，那些邪灵也同样会在基督徒当中隐身潜伏，用邪恶伎俩挑拨两个基督徒，叫神的百姓彼此怨恨。殊不知，这恨的根源是来自邪灵。这一来， 很快就会产生嫌隙、猜忌、愤怒、报复，甚至使神的百姓彼此争斗、分裂。撒旦没有什么新招啊，他只会抄袭神的作为。看见神用伏兵，他就如法炮制啊。有时候不只是魔鬼才能挑拨离间啊，那些被鬼附、被美国国啊、美魔鬼辖制的人，也会受魔鬼的利用，甚至基督徒也会犯这样子的错误啊。所以啊，有些的基督徒很容易被一些神学观念他会搅扰我这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聚会完了，然后开始服侍，就突然就有一个弟兄大声喧嚷，大家叫他安静下来，他不愿意安静下来啊。他在那边，后来才问牧师，那牧师才说这个人反对讲方言。我说他反对讲方言，可以去别的教会啊，就是不愿意，什么都好，就是一旦有人提到讲方言的时候，他就发作，没有办法收拾。所以呢，在那边大声咆哮10分钟左右，大家也就忍耐他。后来自己安静下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人被魔鬼利用，还会造成弟兄跟弟兄之间的嫌隙，所以呢，我们也要很小心当然，我们也爱这个弟兄，但是呢，他的行为呢，会造成别人对我们的服侍呢，会有一种问号，对，也求神怜悯他，怜悯所有在场的人啊。不过根据那个牧师讲，这个已经很久了，所以大家都明白这个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后巴比伦时期的天使是否被掳的以色列百姓重返家园的时候呢？肯定有众天使随行护送。以斯拉记8章21到32节。记载，先知以斯拉带领被掳的以色列百姓离开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漫长的旅途要走5个月。这个叫舍于开口求王派兵马护送，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而是在雅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神面前刻骨己心求神使他们和妇女儿童能够一路平安地回到故乡。那么，这个是有点典故啊，因为以上他说啊，我们天上的神呢，自然会保护我啊，保护我们这一行人啊，所以我就不要求啊，这个当时的这个马代波斯王啊，来保护我们，所以他认为呢，我们的神是最大、最棒的。但是呢，他还是宣告禁食啊！记得所罗巴伯只能把以色列的男人带回耶路撒冷，以斯拉却是带着妇人、孩子以及圣殿所使用的器皿、金银等等价值不菲的财宝。途经盗贼土匪出没的漫长旅程，若是没有神护送，他们休想回到故乡。然而，神带领他们平安回到目的地，生命财货丝毫无损。禁食祷告带来天使的助阵，护送我们化险为夷。当有敌人来攻击的时候，找到你我生命当中的雅哈瓦河。在那里禁食祷告，寻求神的面，让你毫发无伤地踏过仇敌魔鬼的地狱，赢得胜利。这就是我们要上帝呢来帮助我们，天使来帮助我们，那么 你是不是愿意进食祷告？这是这个作者他认为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关于末世的惊人预言啊，惊世的话语，几乎是透过天使传达给他，让他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甚至有关于以色列的末世信息。先知撒迦利亚，如果你去看的话，一开始就是八个意象那真的很精彩哦。我们呢也查过撒迦利亚书，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撒迦利亚的这些意象啊，都是天使告诉他，天使来问，然后他就答。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天使在旧约的时候。如何的跟人之间有一些的互动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呢，问题讨论雅各两度与天使相遇是什么情况？对他的生命产生什么影响？那我们前面讲到第一次呢，就是雅各呢因为这个窃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害怕以扫来追杀他，所以他就逃亡逃亡到一个地方呢，梦见了天梯天使上去下来所以呢，他就说，哦，那这个地方就是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圣殿的地方那么所以雅各呢，第一次遇见天使的地方，突然之间名字想不起来。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亚伯渡口里面呢，他跟天使摔跤那么在天使摔跤的时候呢，天使把他拧了一把腿然后这一腿呢，然后他就瘸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雅各呢，被神改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呢，我想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对，所以雅各第一个叫做伯特利那个地方叫伯特利，然后第二个地方在亚伯路口，他就瘸了。这两个都是天使改变他的生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呢，大卫如何从神得到怜悯？大卫因为数点人数，所以呢，神就差派天使击杀了，按照他军队的数目击杀了1/10。那么，大卫呢，就惊惶在神面前呢，求神怜悯带领的几个长老一起来求神怜悯他，所以呢，神呢就纪念他的这个，纪念他的这个谦卑悔改，所以呢，神就没有继续的宰杀所以神就继续的让他。在这个地方，大卫的众长老身穿麻衣，匍匐在地，呼求神的怜悯。大卫一肩承担过犯，经过他的代求、谦卑认罪之后，得蒙神的怜悯啊！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大卫在这样子。那么，最可怕的事就是我们的罪招来愤怒的天使，拔刀要击杀我们，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神是如何介入救援约沙法？神如何救援约沙法？就是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听从先知的话，在阵前颂赞耶和华。就在打仗的时候，就是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赞美神，所以我们说，在现代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门叫做赞美敬拜敬拜赞美。这个敬拜赞美呢，可以怎么样？可以抗衡仇敌，所以呢，就是敬拜但他这里问说，天使怎么介入啦，或者神如何介入救援约沙法？就是透过他们的敬拜站，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 要记得，敬拜赞美是上帝帮助你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撒旦如何模仿神的作为？啊，这是在我们刚刚读的哈，这个因为他救援约沙法，他在救援的当中呢，让两边的有三个敌人，三个仇敌之间呢，这个仇敌之间打来打去。那么，撒旦学习他，因为撒旦不会有心脏嘛，他就是偷学这个神的作为，所以他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呢，也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弟兄姐妹自相矛盾啊，互相的击杀啊，所以我们求神怜悯哈，让我们之间呢，两个基督徒之间呢。在这个地方，他只会抄袭神的作为，看见神用伏兵，他就如法炮制。有时候不只是魔鬼才能挑拨离间，那些被鬼附、被邪鬼过、鬼魔辖制的人，也会被美国利用，甚至基督徒也会犯这样子的错。那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因为某些事情的发生，哇，两个组内的弟兄姐妹啊，吵得不可开交，互相攻击，这也是要小心啊，这是撒旦的作为啊。好，那最后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得到天使的帮助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最后所罗巴伯的不是这个以斯拉记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禁食、祷告、刻苦己心。所以，当我们受到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如何得到天使的帮助？禁食、祷告也是一种方式。好，我们今天这个认识天使，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哈。做个祷告，结束我们感恩，让我们能够知道旧约故事当中神如何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在主的里面有上帝的恩典，奇妙恩典，让我们知道神透过我们配合他的旨意，差遣天使来到我们当中。谢谢主，求你保守血洁净我，带领我，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恩，让我们得到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谢谢主，让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阿门。好，我们开始来操练用静香炉祷告，是神合着用方言祷告。好，哈利给那个不得给他个多给他个多。不得嘛那个那么那个那么那个这个不得给他嘛那个这个不得给他。不得嘛那个那么那个那么那个这个不得给他不得给他。그러면에게는 바르게 주고 바르게 더 바르게 주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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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那个奉耶稣基督的那个呀，看到没？那个圣灵的火召唤下来，给你给的我的，看到没？那个，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灵的火召唤下来，上来给你。他把这个都给你，给他把这个都给他，上来给你，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高抹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我们下面来读一段圣经哈，在每一天有这样的圣灵浇灌啊，很好啊。我看马可第五章啊，对，我们上一次呢讲到平静风和海，耶稣基督对着那个风浪命令他停止，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搅害我们性命，所以这也是一个君王的权柄啊，斥着风和海，风和海都要听我们的。有人会问说：“哎，我们有没有这个权柄啊？你说呢？”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个更大的事。”我们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讲，我们照着耶稣所行的，我们跟着去行，这个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呢？上帝所做的事情，你跟我是不是我们都要跟着做呢？你愿意做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门徒了。记得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节圣经就是这样讲。我们照着主所行的啊，找到了，在第二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对，弟兄姐妹，耶稣做的，你也要做，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跳过那个前面一大段啊，从第五章19节开始。我跟大家讲，我设了一个规定啊，就是我们读圣经看异象，我们不能够，不是不能够了，就不要去思想那个邪灵魔鬼的这个怎么样。在你的脑袋瓜里面，因为这个太难看了啊，总觉得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哦会发生啊，不就说不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思想魔鬼的咒，我们要思想上帝的咒，对，上帝的作为才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思想邪魔的道理，就是他的作为。那所以弟兄姐妹在18节开始，对不起，那这个鬼魔怎么样被鬼附啊？怎么样出来啊？等等啊，那这个真的只有你如果是被呼召做赶鬼的话，你得可以好好的去思想。但是其他的人呢？我是不建议，因为你可能本来呢就很脆弱，而你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邪灵就跟着来攻击你，所以呢，我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还是保守一些啊，我们不要去思想他们这些的作为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呀。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人啊，立刻就变宣教士，立刻从一个被鬼附，众人都觉得毫无可救的，耶稣遇见他，耶稣渡船从加利利西海岸到东海岸，那个是外邦人的地方啊，因为呢，这个地方吃猪肉。那么这个猪肉呢，犹太人不吃的，所以你就知道呢，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会有往来的。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故事当中呢，你就看到耶稣渡到那边去，就专门为他，没有为其他的人。你看他马上耶稣就回去了，21节，坐船渡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耶稣基督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就是要来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人。那么耶稣为什么不许？我不是说，哎，这个人被鬼附啊，哇，太棒了，而且还是一个外邦人呢，他被释放了，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好像耶稣不许呢？那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因为这个是一个外邦人，他的生活习惯跟犹太人格格不入的。我们知道耶稣犹太人，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所以呢，从这个领导统御的这种原则之下，你可以看。那一个外邦人进来啊，那个生活上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那么同时呢，也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我们在宣教策略上面啊，也就是说，当地的人对当地来传福音是最好啊，因为你可以讲当地的话，你对当地的风俗文化。非常明白，非常理解，所以你在哪里得救？你愿意跟从耶稣，但耶稣说你不，你要将你的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怎样怜悯你，告诉你的家人，你的亲属。那耶稣基督就叫他去传福音啊，讲你就去吧。你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因为这见证带领我很多很多的人信耶稣。所以这个人呢，被鬼附的人，他去传的时候，大家一定都认识他。说，哦，这个就是那个以前呢，常住在坟墓里面的，没有人能够捆住他的那个。现在呢，他已经怎样？已经好了。然后他传扬一个人，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拯救他？那这实在是一个太棒的一件事情，所以让他觉得哇！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被鬼附的在想象当中他好了，他要跟从耶稣。耶稣说：“不，你留在你的家乡传福音。”你的如何拯救被主得着，就告诉他们，所以他也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他只要告诉他说啊，我以前是被鬼附的，你们大家都认识我啊，我住在坟墓里面呢，你们用石头啊，用这个铁链捆锁我啊，我都没办法，没办法致死我啊，但是我现在好了，耶稣基督。我的主，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见证，在迪加波利地区啊，哇，掀起了一阵宣教旋风。那个很多的人看到他好了，哇，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讲说，在那个时候呢，在迪加波利这个外邦人的地区呢，兴起了这个福音的旋风。大家都认识，哇，这个人好了，是因为主救了他。 这个主就是那个耶稣。所以啊，你在后面写这个新约的后边呢、啊，就是福音书的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这个从低加波利来的人要去找耶稣，他们也想要跟从耶稣，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就看到宣教的策略，在当地的人信耶稣最棒，就是在当地就宣教。好，那耶稣说啊，不许啊，不是说不允许他啊。我们今天讲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要跟从主耶稣啊。那这个跟从呢，在当时呢，就是说啊，physical，就是说实际上是跟着耶稣走。我们今天讲说，我们现在跟着耶稣走，当然是指的是属灵上面啊，灵命上面。但是啊，耶稣没有让他跟随他。好，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就看到了啊，原来耶稣就 commission 是啊，设立他就在当地传福音。所以我们在讲我们宣教的策略，你就在当地，你就对众人做见证，主怎么在你生命当中的怜悯，告诉他，这样就好，什么大道理都不用讲 这个是最好的见证，因为每个人都认识他，每个人都知道他。好，我们看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走，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匍匐在地脚前，再三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得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另外一方面，加利利海的另外一方面。前面就是一个被鬼附的外邦人，没有人敢理他。现在呢，回到那个西边哈，哎，一个管会堂的女儿，这个雅鲁，这个管会堂的基本上可能也是跟耶稣啊没什么交情，但是呢，他知道耶稣来了，他快死了，他的小女儿快死了，赶快。求你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否有人快死的时候，求你去为他按手，使他痊愈。对，我们有些时候无形当中会有这样子的压力，我可以吗？但你是不是耶稣的器皿，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雅鲁，可能平常是一个很高傲的人，现在来到你的面前匍匐拜你，好、哦、小女儿快死，所以叫什么？你有怜悯的心吗？你愿意跑去为他按手？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能不能得医治的问题，而是你的怜悯心，你愿不愿意去？起码，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你跟我要好好操练，让神使用你做他的器。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你跟我绝对可以帮助神，或者应该讲说，在上帝的commission 啊，上帝的这个恩典跟拣选，你跟我真的要代表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显示，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很快乐，看到耶稣赶鬼，看到耶稣要去医病了。但是在这当中呢，下礼拜会有一个
血肉的妇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非常精彩。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我请耶利亚来为我们来分组操练哈，感谢主。耶利亚。
好的，稍等一下。
学啦啦啦。去哪吧？是啦啦啦，是这，Praise God。
我们分五组，第一组是栀子，第二组是夏师母，第三组是聂小慧姐妹，第四组是于红姐妹，第五组是刘一波传道。好，大家可以进入小组了。
好，请进。